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，台湾逸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《绝处逢生》一书。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，在这些神奇故事中，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，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
下面请听恶性血液病在修炼中不翼而飞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20年前，我有近半年低烧不退，像感冒一样周身难受，影响工作和生活，整天往医院里跑。后来检查血液发现白血球比正常人高3倍多，持续检查仍然很高，吃消炎药退烧药也不管用，转了几家医院才弄明白是患了血液病。在医院做了骨髓穿刺检查，结果是骨髓增生活跃，后来大夫说这是真性红细胞增多症，经多方了解才知道这是恶性骨髓瘤性质的血液病。我当时血小板、红血球、白血球均比正常人的最高指标高出1至3倍，甚至10倍，而淋巴液又比正常人少2/3，血很稠，手指扎针挤不出血来，勉强挤出一点，未等试片涂匀就干了。这种病使我整天烦躁，周身没劲，出虚汗，做噩梦，牙龈出血，脸如铁板颜色，指甲根发紫，心绞痛，见风就感冒，头发像枯草，又干又黄，视力减退，看东西费劲，检查眼底血管扩张。我住进了医院，在病房接触的病人多，他们都关心病，谈病，越谈情绪越低。一个活蹦乱跳的人，两段化疗下来，这个人就蔫了，脸无血色，毫无食欲，失去了活力。血液病人住进医院容易，走出医院不易。我看到这种情况，坚决要求出院，回家自己调理，但仍摆脱不了常去医院门诊化验取药。每次去医院看指标都担惊受怕，医生说这是一种进行性疾病，只能发展不能治愈，一旦指标失控会有生命危险。每次门诊医生都嘱咐要增加药量，吃的药中药西药都带有毒性，吃多了药周身无力，腹泻，没食欲，副作用大，吃久了会使骨髓纤维化，失去造血功能。后来我听说练气功没有副作用，还能增强抵抗力，有人得癌症练功练好了，于是我在跑医院的同时增加了练气功。多年来我尝试了各种气功门派，总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最好功法，先后练了10几种，虽然身体有所好转，但仍然摆脱不了血液病的纠缠。经人介绍，我1995年开始练法轮功，一走进法轮功的练功场就感到这个功法好，学功不要钱，老功友说话和气，对人耐心。交谈中也了解到不少人曾练过别的气功，但一练这个功，身体的变化特别大，不长时间病就不翼而飞了。通过与工友交谈和参加心得交流，我了解到工人、农民、教授、医学专家、科学家、老红军，还有老人和孩子都在练法轮功。他们练功不仅是身体好了，更重要的是大家不断去掉私心，用真善忍3个字要求自己，在物欲横流、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里修出纯真的心态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与这些好人相处，我感到自己的不足，后悔得发晚，心性不高，如今得着高德大法真是太幸运了。在学法练功中，时间过得飞快，我再也不去留意血液病， 一心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，可是不知不觉中身体逐渐好了起来，脸色由绛紫变白了，牙龈消肿，指甲根由紫变红，发黄的头发又变黑了，血液病的症状通通消失了。医生裁定的不治之症在修炼法轮功后竟然好了，再也用不着去医院了。法轮大法使我绝处逢生，不仅使我身体健康了，还使我思想得到了升华。真善忍三个字照亮了我的心，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成为一个好人。正是因为我的精神变了，有了向善的心，才引起了物质身体上的巨大变化。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。大法使我成为一个新人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在大法修炼中受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《修大法十年成科两月除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干部，今年41岁。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28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在单位校对稿件时，突发脑血管意外偏瘫。经医院治疗一月后，虽然能恢复行走了，但从此出现了一系列后遗症，不能动脑，不能费神，说话、呼吸都感觉困难，睡觉要仰着头到掉下去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使劲敲打按摩才能松弛，记忆力严重衰退，那种难耐劲儿使你恨不得揪起一把头发，一锤把那个叫做脑袋的东西狠狠砸烂了才解恨。而且因为误诊和用错药，体质越来越差，畏寒怕冷，体虚气弱，最严重的时候冬天戴过3顶帽子，夏天穿过毛衣外套，睡觉都要戴着帽子穿上袜子的，一边发冷又一边出虚汗，身上整天背着一条长出衣服之外的长毛巾以防汗湿，又厚厚的穿着一堆臃肿的衣服，全没一个人样，人家见了我那眼神都是怪怪的，有时上街人家看见我那样一副衰败的样子，甚至问你是不是吸毒了。此后的11年间，我全修了6年，中间断断续续的也上过班，因为坚持不了又继续全修。办公室连我的办公桌都没有了，新来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办公室还有我这么一个人。那时我开水都喝不了，青菜水果也不能吃，凉了不行，燥了不行，每天都是汤和药，而汤也是中药汤。我用过的病例有那么一大摞，吃过的中药都不知以什么单位来计算，直到自己都懂得了各种常用药性，能够开出处方来了。中医、西医、气功特异功能、频谱仪、爽安康加氧气，所有能够治病的方法都尝试过了，可还是改变不了我的现状，甚至连病因都搞不清楚，而病症却逐年增多。每年到立秋的时候，我早已穿上3条毛裤，并且戴上帽子和手套了。我从不敢靠近风扇和空调，稍有不慎就会带来身体加倍的不适。30多岁的我就这样不能思维，不能讲话，没有头脑，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随季节变换而更换衣服，怕风怕光怕水，热天没穿过一条裙子，春夏秋冬全身上下老是厚厚的包裹着。面对我的还不仅仅是如此，各种磨难也接踵而至，真是连走出门都有不好的事在等着。身体的、生活的、事业的挫折已经使我痛不欲生，而外在的精神的压力也使我备受摧残。我承受不了这种沉重的压力，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。我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，真的觉得自己再也无力面对这个世界了。 我曾去过庙里追寻一个梦，可是尼姑们告诉我，他们是为了解决一碗饭的生计而削发为尼的。这哪里是我所期待的净土啊？我还想凑很多很多的钱到天涯海角去找一个好师傅给我治病，教我练功。我拿着电话按书上提供的那些名字天南海北的联系，当然找不到满意的，还几乎祸害了自己。1996年夏天，当我病倒11年之后，经医院用核磁共振手段检查，确诊为脑血管病变，医生建议手术治疗。我知道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任何点点的折腾，更不要说手术。可这样整天半死不活、植物人似的活着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伽马刀手术。我做好了准备，手术不死的话，就办病退，死了一条心了。尽管我还不满40岁，而生活对于我已经再也没有指望了。我预支了40000元手术费，当一切准备就绪，在手术室里消了毒之后，因为我的心情过于紧张，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使我死命地逃了出来。紧接着我读到了转法轮，于是一切就从这开始，真实神奇而又迅速地改变着。读完转法轮，我的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，一切原来是这样的，我所有的困惑都得到了解答。转法轮使我明白了所有人生的道理，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绿洲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自己的灵魂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四处碰壁，头破血流，受尽磨难。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，终于看到了自己的亲人了。李老师告诉我们的是博大精深、无可辩驳、实实在在、令人折服的真理。我确确实实、彻彻底底地被这本书所征服。从读完转法轮的那一刻起，从思想、精神到物质身体，无论心灵深处还是身体，就开始不断地发生着改变。过去我脑缺氧、头发干、看不了东西、费不了神，多少年都没看电视了，很多时候连报纸都浏览不了。我弟弟曾为此说我不学无术，而拿到转法轮的一个星期里，我从头到尾连读了两遍，除了吃饭和睡觉，每天从早到晚连续不停地看，居然没感到头疼气喘，真是奇迹。10天后，也就是1996年8月21号，我开始练功。练功第4天，睡了11年夏天都不能离开的棉褥子就掀开了，重新闻到了草席的芳香。第6天，讲话、听电话都不喘不吐了。第7天，可以写字不头痛了。第16天，手可以使用凉水洗衣服干活了。第21天，就能吃冰冷食物了。到了第31天，和常人一样穿上了裙子了，记忆力也完全恢复。2个多月后，我重返单位，和别人一样正常的工作上班了。过去我尝尽了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所有悲哀，而现在我精力充沛，浑身轻松，有用不完的劲儿，脑筋越来越好使，看书写字自然随意，洗衣抹地所有家务都能干，青菜萝卜开水稀饭什么都能吃，脾气也大大改变了。从前各种折磨我变得非常暴躁易怒，什么都看不顺眼，随便骂人，无理粗暴，实在不顺的时候甚至踢凳子摔东西。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了，我太累了，忍无可忍了，然后过后又后悔自责申辩，总是抱着非常无奈的一种心态。可从读完转法轮那天起，就再也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。看到那些过去自己曾讨厌憎恨过的人，内心里都觉得好像对不起别人似的，有着深深的歉意。10多年的沉疴病体在修炼法轮大法1-2个月中就全面改观，这件事在我们单位引起轰动，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无比宏大和真正威德，这是因为大法直指人心，让我明白了过去到处求神拜师都治不好病的根本原因，懂得了大法修炼首先要做一个好人，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。这也是当我把过去那种对社会、对生命、对谁都怨恨的执着放下了才得到的。我明白李老师给予我的并不仅仅是生命的新生，而是永远的解脱。在压力面前，有人好心的劝我修炼下去又怎么样，还是尽情享受人生吧。可是我已深深地体会过一个常人的所有痛苦，而且还苦得不明不白，毫无出路。现在我是多么轻松自由啊，那里面的奥秘真正无法言说。我由衷地感觉到得到法轮大法这一生没有白活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要争取早日返本归真，这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法轮大法使我曾枯萎的人生欣欣向荣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我叫叶淑珍，曾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。身为知识分子，我之所以接受并坚信法轮大法，乃是经过理性思辨后所做的抉择。而在几年的修炼过程中，我的身心出现重大的改变，足见大法的威力。一、心性的提升。学练大法后，我的工作态度转变了。过去我一直都怕麻烦的事，例如与人事有关的工作，单位上若要我负责该方面的工作，我不仅尽量推辞，还时常以自己认真做研究，对系里也有贡献的想法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修了大法之后，我逐渐学习到要秉持着一切顺其自然而行，都以善念为出发点的态度。此种工作态度的转变，乃是受大法所主张之首先要做好常人的工作所感召。但凡法轮大法弟子工作态度都是如此。学练大法之后，能舍且能忍，精神因而变得轻松自在。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凡事不与人争执的态度太消极懦弱，是在纵容坏人。可是当我们心平气和下来时，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就变得和谐，事情也才能圆满地解决。如果我们凡事都抱着你治我，我也治你的心态，那么两边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扩大，就会过着永无宁日的生活。此种坦然而忍以及与人为善的心，已逐渐扎根我心，它缔造了我与周遭的人更加良好的互动关系，也使我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和谐。过去受到先生指责时，心中经常感到不平，起初会以理相论，之后总是演变成争吵，接着不欢收场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整个过程完全改观了。无论大小矛盾出现时，我们已经很少再有争吵出现。大法修炼使我的家庭变得更加和谐了。由于修炼人会逐渐放下情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以为修炼会使人变得无情无义，连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要了。其实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，处处事事都为别人，对待自己的亲人也一样，所以怎么会变得无情无义呢？真善忍的修炼使我的心灵得到高度的解脱，生活因而变得轻松自在祥和。二、百病的消失。 法轮大法是修炼的法门，不是祛病健身的普及气功。但修炼者若能把求治病的心放下，不断地提高心性，身体就会出现神奇的转变。大法的治病奇效也在我的身上体现了。在学大法以前，我患有头痛、胃痛、便秘、失眠、小便失禁、腰酸背痛、黏粘、糖尿病等等毛病。学大法之后，各种病痛未再出现。这些病痛中，以头疼、黏粘、糖尿病最为困扰我。头痛的毛病从十几岁开始，有二三十年的历史，病况越来越严重。十多年前开始每隔两三周就痛一次，每次的疼痛都会持续好几天。在这几天之内，每隔五六小时就吃一次止痛药，同一种止痛药吃多了就会失效，所以多年来尝遍了许多种止痛药，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痛起来，因而就必须随身携带止痛药。1988年因妇女病而开刀，之后每隔一两个月，肚子和胃就会剧痛一次，痛的时候全身大冒汗，各种姿势都无法减轻疼痛。痛完之后总是有种从死中活过来的感觉。曾为此就医，医生说那是黏粘，就是手术的后遗症，很难医好。1986年夏天又发现患有糖尿病，起初血糖值在150左右，正常人在100左右。1996年以后血糖值升到250以上，糖化血色素的指数也常高达10左右。由于病情急速恶化，连带的整个身体状况也变得很差。从1996年9月开始，每天早晚必须注射两次胰岛素。记得有位中医师曾一直为我衰弱的身体状况忧心，总是建议我休长假养病，或告诫我要多休息，让我觉得好像随时都会死亡似的。因为担心无法将女儿抚育成年，唯恐来不及引导她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。为了知道是否要及早做些准备，当时还曾经问医生自己能否再活十年，直到女儿20岁。直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整个生活才完全改观。现在病痛未再出现，饮食正常，各种东西包括甜食都吃，睡眠时间减少，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，但精神体力却很充沛，身体变得很轻，有种似乎没有重量要飞起来的感觉。不怕冷，即使在十几度的天气下也只需一件短袖的薄衫，但却未曾感冒过。过去总是感觉身体冰冷，晚上睡觉时手脚特别僵冷，冬天时总是卷曲着身体睡觉，现在变得全身有暖流。在过去的两个冬天都只盖被单，不需要棉被。有许多人看到我修炼大法之后病痛消除了，很为我高兴，恭喜我从死亡的路途逃出来。三、结语。大法使我下滑的生命转而向上走，使我枯萎的人生转而欣欣向荣。我常说，人到了四五十岁时，生命就开始向下走，会感觉身体精神越来越不如从前。我也曾经历这样的状态，修了法轮大法之后，下滑的生命才又转而向上走。我坚定修炼大法，因为他的法理说服了我，他是正法，他的创始人李老师无比慈悲伟大的精神感召了我，他使我的身心在短期内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《生命之歌》，昔日白血病患者的心声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26岁那年被诊断患有白血病， 那时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，我朝气蓬勃，热爱生活，还办理自费赴美留学的手续，美好的生活在向我招手。然而白血病对我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折磨得我痛不欲生，每月七天的化疗使抵抗力下降，经常感冒，高烧不退，输抗菌素过敏，全身起皮疹，像穿了红色紧身衣，奇痒难忍，抓挠的流着血。由于长期输液，手背扎的皮肤变硬，每次输液护士都发愁。后来一看红色化疗液，我都会产生条件反射，恶心呕吐，就这样在死亡的边缘上痛苦地挣扎了一年。1993年我在北京某医院自费花了十几万元做骨髓移植手术，哥哥为我捐献了骨髓。我一头秀发因大剂量化疗放疗掉光了，短短几天体重减了26斤，看着病友一个个相继去世，我万念俱灰。治疗导致了一系列后遗症，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，心脏间歇，丙型肝炎等等，其中任何一种都能很轻易地要了我的命。为了治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，一个月花了几千元也没治好，最后只能依靠每天口服激素维持生命。而丙型肝炎花了近2万元也只能任其恶化。河北省三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当时父母都快急疯了。正当我大病在身，生死攸关的时候，1995年3月我有幸接触了法轮大法。从此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，新的起点。开始去练功点时，由于心脏不好，身体极度虚弱，我戴着口罩，穿着棉大衣，由母亲扶着慢慢的走会儿歇会儿。尽管五套功法简单易学，没有剧烈运动，我还是坚持不下来。后来不知不觉中，我比母亲走得都快，一个小时的动工很轻松的就能坚持下来。仅仅一个多月，现代医学的疑难病我家花了十几万元都没治好，修炼真善忍一分钱没花，病全好了，昔日的笑容又回到了我的脸上，那时连做梦都笑出声来，生活又充满了阳光。原来生活不能自理，全由父母照顾，简直就是一个废人。现在我主动承担家务，尽女儿的孝心，母亲对我的变化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。大病三年，头一次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，身心的变化使我对大法坚信不疑。仅修炼2个月，1995年5月份我就重返工作单位。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，我按照转法轮讲的法理要求自己，在单位认真做好本职工作，不以权谋私，不收取或主任何财物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遇到矛盾先检查自己，不争名利，脏活累活抢着干，凭先进主动让给别人。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不断地提高心性，努力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思想境界。我身心的变化是大法威力活生生的例子，单位的领导与职工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当我看到还有人为了浮云般的名利情而苦苦奋斗追求，看到病床上病入膏肓的人在煎熬绝望中无助的挣扎，我就难过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顶着各方面巨大压力上北京，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讲清真相，唤起人们的良知。然而我得到的却是非法拘留、单位记过处分、公安局的抓捕。现在我被逼得离家出走，居无定所。但我觉得 只要有人能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和我的言行，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分清善良正邪，我所吃的苦就没白吃。我多么希望所有世人也都能和我一样，得到这殊胜壮丽的幸福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